也我今天一定有记得开始按那个录音键。
嗯哼，
所以这次就没有效果了， yeah. 没有忘记录的效果。
好，
嗯哼，这样录得到吗？应该可以吧？ Yeah.
挑衅。
这个不太敢，到时候挑衅变成自己的损失。五四三二一，
我是说你等一下的意思。
好，
好，五四三二一，你很烦、欸。
好，五四三
二一，欢迎收听冠军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李安，
我是 Josh。
有毛病啊你！
对不起。
好了，
来，我们开始跟之前一样，我们先来回答一下。
我们等了久，到电脑都休眠了。
对对对 对。
回答问题
啊，
没错了。那个回答问题题目，我们看一下最近问题蛮踊跃的。我们突然又觉得我们只能选择性回答，因为回答不完哈、哦嗯。我们尽量好不好？我们尽量好不好？我们先挑那个好回答的。
好 ，OK。
好，你没有被回答到的话呢？不是对你有意见，就是可能我比较没有能力回答那个问题，好不好？就这样子 ，OK。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题是什么
？OK， 来一题吧。
是有一个啊，好哦，这个是关于医疗的那个筛检的状况，我们来念一下。嗯、有位网友说，台湾 99.99% 的医生只会叫你不要动。前几年他掌骨骨折，医生说六个月才可以动，不过他打完钢钉第三天就开始单边训练，然后一个月之后可以做双手引体向上。然后今年的时候也因为脚趾骨折的关系呢，那他医生也是说要三个月的，
被钢片打碎，
对对，辛苦你了，
钢片砸到脚趾头 ，OK，
对对对，
听起来好痛。
不过这位看起来是相当有经验，因为他说他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训练，像抓举、挺举。那原因是因为他可以控制不用脚趾头去吃力这样子。他意思是说，有时候台湾的那个医疗上面的一些筛检哦，医生可能就是会相对比较保守了，让他感觉到无奈。
哎，我反而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糟。
OK，
我来讲平衡报道一下哈。当然呢，我知道可能你遇到的医生哈，跟我们目前哈已经在接触了很多，越来越不一样了。不过呢，我想现在有很多的医生他越来越不会像以前一样完全禁止你运动哈。那我们以前的确有听说过，好像医生说你这不适合运动啊，不适合运动多久了？那这辈子都不要运动这样子，那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因为呢，其实运动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很重要的一环哦。那不过呢，要做这种重量训练的话呢，我们仍然会建议哦，假设医生有明确的医嘱说，你这个受伤呢，大概多久不适合做重量训练？如果这样明确的话，其实我们仍然建议你是要去遵守它，不是建议而已。其实我们是认为说，那直接就应该是要去遵守它。因为呢，在医生他可以知道说，例如说你的打钢钉固定啦，或者是说你的接骨啦什么的，那这些呢，医生从他的专业角度判断呢，知道这个东西需要多久的保护，让它不要被外力给影响，这样可以长得比较好，那是他的经验判断。那即便呢，有的医生呢，他会说你这个现在是不能运动的，那你可以进一步的询问他说，那我做一些跟这个伤无关的运动，例如说假如我是一根手指头受伤，那我练腿不行吗？啊，那我练这个臀推啦，然后我练这个背负式行走啦，我练习另外一只手的动作，或者说我练习绕过这个伤处的其他运动。其实原则上来说，理论上来说，你身体不是全面性的受伤，只有一个局部受伤，我把那个局部分离出来，其他地方做训练，是不是还有机会？这其实可以跟医生讨论。那再来就是说呢，即便你的医师是属于不这么喜欢鼓励运动的人，但是现在有很多运动健检，像我们这个长期推荐的安眠加医啊，然后还很多像戴夫训练、怪力中医，还有太多了。其实现在多到我都数不清了，现在也不想再继续多念下去，因为等一下念了大部分就少念了几个，很不好意思哈。对，其实还有很多哈。那其实这些呢，那再来更有很多是我们自己没有接触的。那所以呢，有这些医师呢，我们有听到他的，我们的学员他去找了我们不熟悉的诊所和不熟悉的医院的医师，然后呢开一个运动前的筛检，那其实呢都蛮能得到这个衔接和配合的。所以我会说，其实 要说台湾现在绝大多数的医师仍然反对运动的话，我会觉得说，其实如果你有遇到反对运动的医师，你大可去找一个那个可能支持运动，或者说有甚至是可以运动处方、运动训练的经验的医师哈，对于开运动处方，甚至是转介人运动，或者他自己也本身也运动，其实这种医生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虽然说了，我相信你遇到的事情蛮令你无言的哦。但其实我自己以前也遇过，但是呢，我想现在这个状况是有在变好的。那医师如果说有明确讲出说哪个地方不应该直接被训练的话，其实那个我们是会遵守的。
嗯哼，
那。因为有些时候他就其实就连一些东西很简单，像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想你想要减低你的体脂肪百分比，你要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糖什么的，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复杂的细节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真的去阅读，然后呢去反复的这个查阅相关的资讯的话，那其实你会发现说，你有很多细节，其实你当时在做的时候你是不晓得的。
嗯哼。
那像过去大家还不明白有能量代偿理论的时候，大家觉得少吃多动就一定会减重，那就一堆人失败。然后现在才发现，原来能量会代偿，所以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方法去做它，这样子，然后才会成功。那其实呢，这个医疗那边也是，一定有我们非医疗专业的人不明白的地方。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小心为上。虽然说呢，遇到那种。就是严重对运动排斥的医生你会感到很无言，那这其实经验很多人都有，但是我觉得以现在来说，其实你可以再去咨询一下其他医师的看法。其实通常像这种局部的，根据我过去的经验虽然不知道你个人状况，但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那种这个局部受伤一个手指一个脚趾什么的，然后去看这个真正的运动医疗评估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就是患部不要受到压力就好，那其他地方可以再继续。哎，多的是，像我手指头受伤，我可不可以把雪橇绑在腰带上面拉它个40分钟？那可以的，那可以把你的腿操到超级强壮，能量系统操到超级高，甚至你可以做各种多方向的脚步，那你的全身都可以练到，除了受伤那只手，那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去拉雪橇、推雪橇。所以呢，我说其实这个应该不至于说一个局部就造成你全面性的停练这样子。
没错，那当然了，我觉得那个。补充一些我的想法是，有时候医生可能也不认识他的病患是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毕竟可能他只会在诊间看到，甚至他就只是来出诊。那医生他们给出来的东西当然是从医学角度，那可能会加上一些比较保守的判断。
对对
对。那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一样，就是说假设我们这边看到的情形是这个学员他有先不要讲学员好，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网友来跟我们讲说哪边不舒服，是不是可以怎样怎样练，那我们也相对来讲会是相对比较保守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位网友这位朋友你的训练经验是怎样，我们的听众层面很广，有的可能是新学的，但也有可能是练了很久的教练，那有可能是我们稍微提点一下说我的想法是怎样，那教练等级的高手就知道说那他接下来在有一些小病小痛的时候怎样避开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其实可以去做一个持续的训练。但是有一些新学者的话，那他有可能是跟他讲他不太清楚，那他训练过程中又是没有教练，自己在操作之下，其实真的会有危险的。
对，所以说呢，在从了这个发问的朋友这边看来，他应该是自己训练很有经验的人。
对对对。
但是呢，其实我们有看过很多人，他其实是可能他对于训练的认知还不多。那要知道，我们医生其实绝大多数在面对这种情形，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专业责任的问题哈。像教练的话呢，他专业责任就是我现在正在带你做的运动，我一定要尽我的责任去保护，避免让你受不要的损伤，这样子。但是呢，医生那边的话，责任就很容易被无限上纲。为什么呢？就问一些医生说：“我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医生如果说可以，接下来呢，你去如何的去做这件事情？说：“我可不可以？”医生说：“我现在脚好了差不多，我可不可以去跑步？”医生说 ：“OK 啊，没问题啊。”就你去参加一个200公里越野马拉松，然后回来说我有脚痛，你跟我说我可以跑的这样子。他没有，医生想的是可能是说你现在过马路，如果你想跑快一点，你跑起来应该没问题这样子。但是呢，你的做法可能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医生他不是说只有在诊间对你负责而已。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其他的事情就已经离开医院很久了，那还很多人还是会这个追究到医生身上去，所以医生这个行业变得特别保守是必然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医生在这个我忘记是报纸还是网络上写过，他说有人呢曾经就是这个 突然间哦，他们那个诊所那医院接到电话，指名要找他，然后说那个谁谁谁哦，他现在出状况了，我们现在要问一下你当时到底是把他怎么诊疗了。就他发现说，7年前来看过门诊的一位长辈，然后现在健康出状况了。那说这7年来这个人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参与，结果呢你们这个现在他现在状况健康出状况的时候呢，你们就去追究7年前曾经看过一个医生，那医生怎么没有抓到这个问题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医生要面对的问题是相当难的。我们这样子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会看到一些医生啊在那边反对运动啊，叫你这不要做那不要做了啊，你这个膝盖不好你不能上楼梯你不能下楼梯，或你这辈子就困在同一个楼层的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很哭笑不得，可是呢我们反过来讲，其实医生在给专业意见的时候他是负的责任是很大的，有些时候甚至不该他负的责任都会有人找他追究。所以呢弄到这行变得相对不是相对啊，有一点过度的保守哦，其实也是可以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说就连运动健检这个东西我都认为它应该是医生的一个专业分工，就是说呢你的医生做他的专科的判断和诊治，但是呢这个人要不要回归运动场要不要回归训练，其实呢还是可以通过一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健检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希望这种机构未来可以越来越多。
对，没错。所以这个讲到后来，我们虽然说我们已经知道陆陆续有很多医生朋友在从事训练，或者是可以进行那个训练相关的一些医疗评估，或者是训练前的一些那个健检
筛检。对
对，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医生。我相信这位网友的状况我也很了解了，就我们经常看到那种学员来就说你叫我去做医疗评估怎么可能，
我怎么找不到医生才去，医生有的还跟医生吵起来。我们过去有过一次去问医生说那我可不可以做重量训练，然后他们说要开一个证明书我现在做重量训练没事，医生说我绝对不开。他说你是医生你为什么不开，那医生说我哪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东西啊，你们这个健身房怎么可以把这责任推给我们，就这样跟他吵起来，还吵到学员回头要变成跟我们吵。我说其实不是的哈，那个医生只要能够评估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呢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由重量训练是什么，那你就说你不能评估 OK， 那让他去找他可以评估的人。那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自己有做重训，他就知道说这其实我常常讲说了，比过马路安全的事情你就会做了。过马路其实蛮不安全的，但是重训的风险其实比过马路小得多。那所以医生如果能够体验到这一点的话，然后再配合他对这个人的这个病史的理解，那其实他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不行的话就开一个说 OK 好了，那不要做最大肌力，我说不要做超负荷，不要憋气，不要屈膝超过几度，把限制给我们，剩下就教练负责了。那教练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违反医师的建议，然后呢就在其他地方开始往，因为无论如何有练就比没练好，而因为一个局部小伤就停练全身，其实是更不值得的。所以长辈为什么跌倒以后健康状况会急转直下，常常不是因为跌倒有多摔得多严重，是跌倒以后他就什么都不做，然后接下来进入非常低度活动的静态生活，然后一次 一年半年一年过去，整个身体就衰退得很厉害。那我说其实停练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决定，那所以通常会蛮严重的才会全面性停练。那当然这个呢也是有待我们现在你要说啊，这样怎么解决问题啦，这怎么样，这样子都没有答案嘛，对不对？对，就是因为没有答案，所以我们现在才不断的丢出抛出这个公共论述的议题，让这个议题不断的被讨论被讨论，那大家迟早会抓出一个实务上可行的一个作业程序。
好，
讲完了，
议题是3分钟。
那这样，我现在讲还有别的题题可以讲。好了，那我们再讲一题就好。对，我们就讲起来太多了。等一下另外一题只有10秒钟。
我换一题。
好，没关系啊，不要这样说。
好 ，OK。好，我们下一题。
哎呀，这题是问你的。
对啊。
OK， 好。
因为问我说一定要讲。
哦，对，你有十秒钟。
对，很少有。就这样，谢谢。
我问基本的，你尽量说。
好，这一题是一个也是我们的那个朋友问到，他说 Josh 哥转职的勇气，好，很好。其实我相信，我先岔个题，就现在越来越多的健身教练，他的原本最开始的行业，甚至或者是他读书的时候，其实可能跟这个是不相关的。
对，我打个岔，
好，
没有人是相关的，哪一个科系有教健身？没有，连体育系都没有哦。OK， 现在有运健系可能开始有了，但以前是根本没有这种东西的。
好，
以前就连专业的选手班就是那种那个大学体育系全部甲组选手，然后里面要志在当国手那种，他们的重量训练课常常是 班长自己带，或者是轮流操同学这样子。对，
那对啊，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换讲，因为之前比较多人会问说，是不是体育相关科系这样子，就相对接近。不过老实讲，没错，
其实没有。
对，如果说是要以那个激励体能训练这件事情的话，目前是没有专门的科系在做。
台湾的体育系主要所谓的术科专业技术，都是专项运动。
对，
都是什么篮球啊、排球啊、羽球啊这些技术。你说要讲到以激励训练作为那个，近年来有了啦，以前几乎是没有，
okay.
以前几乎是没有，有举重有健力，但是没有这种激励训练。那我已经把你时间用完了，这样对，
还超过、欸。
你自己看时间，好好好，我闭嘴，换你讲，快点，你转职心路历程，快点。
啊、好，那我转职心路讲，他说，请问教学哥，当初有关于自己转职进入教练产业的心路历程。小弟目前是工作室教练，入行第二年，然后客户的量跟收入可能可以刚刚好打平生活，偶尔存一些钱。然后他就提了一些现阶段因为趁客户比较少可以多训练，然后多规划一些自己的状况，然后学习做社群跟经营啊，很好很好很好。然后希望能够慢慢把客户数拉起来，提高收入。想请问教学哥，刚踏入产业是否遇过收入比较少的时期吗？该怎么度过这种低潮的阶段呢？其实这个东西哦，我觉得很多层面可以讨论。不过你至少你现在做的东西是非常不错，因为不是闲的时候就开始发慌或摆烂这样。
杀时间。
对对对，看起来你是有开始在做一些规划，然后怎样是做自己的充实，然后有在找方法来那个增加自己的能见度，然后看能不能拓展自己的客户这样子啦。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是，小小的建议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客户通常会来自于两个方向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他不管是从网络或者是任何方式认识你的，那这种人他的确会因为你的说在社群上面的一些讲解的事情或你个人的人格特质，然后就来找你这样子，这是没错。然后不过呢，这种客人到了现场之后，他会不会留下来变成你的长期客户，那这个很看你的个人魅力以及你的个人内容是能够 deliver 给这个客户多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也非常的那个命运来决定，就他跟你适不适合。就算你教得很好，他也是一个不错客户，但是有时候某个程度上气场不合，他也不一定会觉得说这个地方他待得很舒服。不过所以这个东西不用太难过，那至少自己先充实好，遇到那个客人客户来学习的时候，你可以提供那个适当的合适的那个训练课程，这样是一个最开始的第一步。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提到说，除了透过网络的话，第二个就是口耳相传，很多的学员是介绍他的爸爸妈妈兄弟朋友进来的。那由于透过自己朋友这样子的介绍，通常他们的可行性会相对高一点，因为你要一个陌生人，先不要说陌生的、不熟的朋友，你整天在他耳边说：“哎，你应该来做训练，你应该来做训练。”应该，其实不一定是完全听得进去的。他可能打个哈哈笑一下，说：“好好好，我喝完这一杯就去，或等一下找个时间我去看看。”那这个等一下一等，可能就是
十年。
对对，那大部分比较常见就是像是说我的朋友已经在训练了，那刚好最近我有训练的动机的时候，看到的朋友，哎，他真的有练出一些状况。之前一年前看起来有点虚弱，可是现在在办公室里面已经可以
扛起桌子来抡。
对对对对，老板看到他都已经不敢大小声。
哎对。
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你就会想要去问他说：“哎，你都在哪里练？哦，那个教练是这样子帮你练哦，好好。”这一种用自己的时机来那个证实自己的一个教学能力的话，其实也或多或少可以吸引到或多或少吸引到不少的学员啦。那所以我会建议说，你如果把你现在学员教好的话，其实某个程度上他某一天走在路上，他就变成你的招牌。这是一个两个我们比较常见说收到客人的方式，而且这个你都可以去试试看。
对，那个你这样一说哈，让我想到那个 Mike Boyle 哈。有一次他被人家问到说什么人可以也需要具备怎样能力才能当教练，Mike Boyle 说呢，给我一个好人，其他的技术我来教。他说呢，他唯一没有办法教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糟糕的人，你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你是一个自恋，你是自大，然后呢其实你甚至你看有一些人的竞争性之强哦，连他在教他的客户的时候都会想跟他客户一决高下那种人。就有一些其实要知道，这是 Mike Boyle 说的，他说呢，其实呢， 练重量和练武术的人，很多最初都是因为自卑感开始的。当然这样子我刚好被中两次，
对对对，
这样子。那不过呢，我现在回头探究到底是为什么，我一方面我觉得最原始大概就是好动，但是呢为什么最后会落脚在武术和重训，很可能也真的就是觉得怕自己不足，然后所以说你想拿这两个自我成长特性特别高的东西来训练自己。那不过呢他也说，因此呢很多的那个健身教练呢，很多来应征教练工作的人，他自己都是因为自己有狂热在做训练，可这些人他个性上不一定好相处，这些人个性上不一定好相处，他可能是随时随地想为了怕觉得自己不足，一定要在客户前面做表现，然后呢或者一定要跟别人争胜，然后一定要就是有一种活在一种焦虑压力之下那种气氛那种氛围，那些就变得让人处在旁边不是很自在，他就像这种的就很难当个教练，即使你练得很好也没用。
嗯
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行销是其实是教学本身，最佳的行销是教学本身，因为呢当你开始做私人教练以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做得成功，接下来你的客户通常是你原先客户的朋友。
嗯，
这一块如果没有涨上来，就是说呢你教的一群人，那群人从来不介绍任何其他人过来的话，当然你有可能专门教孤家寡人了，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了这样子。但是呢一般来说人都有认识的人，人都有朋友，而且那个健身是一个特别容易跟亲朋好友 share 的一个话题。那所以呢当他去 share 以后呢，那些愿意听他话的人就会被他说服，所以他的成就变成你的行销，所以把眼前的人教好，然后跟他相处好，然后你自己要做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我觉得这是这一行要走的久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这一行大概不管经历多少变革，目前看来因为现在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但目前看这个人际相处没办法被 AI 取代，因为它要真人、
嗯、
不是真人的话你怎么想都是假的，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带给他的这种互动和快乐，这是很难被这个其他的方式其他方式所取代，而且呢这种乐趣也不是其他种娱乐可以达到的，应该这样说。那所以我觉得就加油咯。那、嗯那个关于转职的焦虑他是问你，他是不问我，好像我生来就是做这行的，是不是我的转职才可怕。对，当然了我没有说你的不可怕，但是我当时是大学教授，然后直接丢辞呈直接出来，然后就斩断安全锁，然后就直接徒手攀岩就爬出去了这样子。那当时很多人说我要不要先去找个工作维持个正职，然后兼职来做这些健身的东西，可是我们当时就没有。那我觉得主要的力量是我的老板给我的，大家知道我老板就是我太太了、
嗯、
当时那个他就说你就我们就做吧、哦、义无反顾，因为呢他要经营我要教学嘛，那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创业。那当时我就当然不可能没有想过说如果失败怎么办，那他的一句话让我觉得说好了那就拼了，他说呢如果我们都失败了，那我去便利商店你去工地打工，我们还是会把小孩养大。
嗯哼，
就这样子啊，他去便利商店站柜台，然后我去工地搬砖头，我们还是可以把小孩养大，所以什么都不用怕。那所以我们就一直做到现在、
嗯、
就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跟我的那个状况有点像，当初一开始想要转职的原因总是在原本工作上可能遇到一些不满、嗯、觉得自己有什么办法去做出一个自己更想要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均衡，或者是自己在怎样子的转换跑道之后可以得到其他工作的成就感，是现在没有办法就旧的那份工作没办法提供的。那原则上我情形也是蛮类似的。对，那怎么他提到说诶刚插入这个产业是否遇到收入比较少的时期吗，怎样度过这个低潮呢？其实严格来讲我没有什么这种转职的低潮。那不是 我先解释一下我待在电子业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很末班的时候，我曾经还有领到股票，因为有一次费用化的原因，所以就是电子业不能够再领股票这样。但是我 在电子业一开始有领到股票，然后到最后面的时候，因为当了那个比较中高阶层的主管，所以公司针对一些人 有发股票，那时候我领过。所以其实那时候的收入来讲的话，虽然不像人家讲，哎，不要那个眼神看着
我。我帮大家总结，他的前一个工作实在领太多了。
没有，你这样讲，人家领股票好像就那种科技新贵年收千万，我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接近一半，
也不少了，没错。
对对，所以，但我也没有在那个状况待很久，所以也不要想象说我是那样，是不是已经存保了，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所以没有差这样，倒也不是。我现在还是要背房贷，还养了两个小孩，然后在台北养两个小孩的那个费用，差不多一个月就是超过买一只 iPhone 的状况，所以一年要买十二只 iPhone， 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买不起 iPhone 的原因。
胡说八道。
好，但是我想低潮这一件，其实我那时候跟何老师开始合作变工作伙伴的时候，我们第一间开的店是在那个民权西基地嘛，对，一开张两个月立刻封城，
对，没错，
三个月不用赚钱，然后那时候钱刚烧完，然后教练刚都找来，然后跟大家讲说对不起，这三个月大家可能要先没有工作，然后每天就是早上睁开眼睛，该花的房租，该付的一些什么费用都没有少过，最多只省电费而已，因为是不用去开冷气这样。
而且我记得当时好像因为那个很多建筑法规的事情，造成那个工程一直延误嘛。
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房租都付了上百万了，还没开业。
对对对对，一开始最在开业的前一年是这样，是已经建立好在那边，但是因为一些建筑法规，然后需要等政府去审核。那政府也不是说他不想审核或我们审不过，而是因为他案量积太多了，所以我们公务人员很辛苦。
而我们也不搞了什么偷跑之类的
这种事情，
也
没有去找人关说还干嘛，
我们就乖乖的停在那边。
对，我们就时不时请那个建筑师事务所
再问
一下，是
不
是轮到我们了？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那好不容易开张，马上关，所以其实那一段。有一段时间是拼命的在烧钱，然后但是什么都看不到。
对，
你说会低潮吗？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没有空让我低潮。那时候只想说，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情能够让现在状况变得比较好，或者是让自己的状况准备好下一个阶段。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其实那三个月面的确啊，第一个月突然觉得啊没事做了，那把哪些东西整理一下。第二个月想说这样下去不行。后面如果不行的话，那个再不开张该做哪些事，我们就开始在想这些事情该怎么做。然后好不容易运气也算不错，第三个月已经露出曙光，我们就赶快针对体育局发下来的一些那个行政命令说，哦，我们必须要做好哪些的
清箱，要做好一大堆
那些，对对，哪些的布测，每天要检查多少东西，多少东西，客人来了要怎样设计动线，然后缴报告，我如果遇到确诊的应该怎样安置他，怎样通报，做完一大堆行政流程，然后模拟演练完之后，哦，开始。所以其实 对一开始没有时间让我低潮，应该这样讲。
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常都期待一个说，哦，我可不可以就这样顺顺利利的，可我会觉得说，就像我常常讲那个自我训练是最高境界，很多人也在讲说，我在这社会上啊，我胸无大志，我只想安居乐业。我没有，安居乐业是最高境界，就是你可以呢不太思考未来，不太思考困局，然后呢就可以这样子，然后过得这样子衣食无缺，那其实非常非常难的。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那边发神经的，一直在想接下来怎么办。那这种这个一边焦虑一边紧张，然后突然又得到解放，然后下个难题又突然间又来的这种感受呢，其实搞不好才是人生的常态。所以讲说刺激疲劳恢复适应嘛，那所以呢要经过刺激之后一直不断的向上适应。那大家想象的说转职顺利，就是说我现在跳进这边，然后接下来呢可以比较悠闲，可以比较第一个是不讨厌工作的内容，然后第二个是衣食无缺，然后在这个可以有额外的这个财富累积，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想法当然跟我们的每个人心中的期望都是类似的，但我只能讲说这个是最高境界，就是说你这辈子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可以真的到一个地方，就我每天只要这样轻松过日子，然后就未来就没什么大事，这是最高境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达得到的。就像我以前在那个教大学的时候呢，我虽然说那时候真的赚很少，因为一家四口，然后这样一个助理教授薪水基本上在台北市是贫户，那只是我没去领受贫户什么什么之类乱七八糟的，就这样，所以非常非常的那个拮据哈。然后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会像例如说期末，然后呢我会把成绩单交出去，所有的成绩都送了，送进了系统，然后呢按送出，然后会知道呢 接下来至少会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没有任何的 deadline。但你会知道说，教授永远要读书啦，永远要做研究啦，永远在准备什么什么未来实验，什么干嘛的这样子。但是呢，你至少会喘息一下，说呢，我现在成绩交出去了，暂时不会有人跳过来跟我要东要西的，我电话什么晚上9点10点电话打过来，明天一早跟我要东西，我暂时不会这样子的几天。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好快乐、好无压力哦。但实际上呢，那时候呢。那时候40000多养全家，
也是蛮厉害的、啊。
对，那时候40000多养全家，然后所以说呢，这个还常常会去回老家搬衣服来穿，然后怎么这样子。那但是呢，等到我们创业了，然后走到今天哈，当然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了。可是呢，很遗憾的是，我已经10年没有感受过那种。我刚刚成绩交出去了，接下来几天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告诉你，创业没有接下来几天你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这种事情，你永远在烦恼后面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做不动了，退休，大概就是你真的没有事情可以烦恼的时候。
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讨厌一个人的话，就让他去创业，
对，
就鼓励他去创业。
你讨厌谁，你就鼓励他创业，跟他讲创业多好多棒，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耶，然后辞职，然后跳去创业，然后一秒入地狱，这样子。对，
好了，不过我希望就是，如果说大家从事自己的行业，不管是在转职或者在经营自己的那个职涯生活过程中，大家都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快乐的、啊。
而且让自己接受挑战，然后激发自己的成长，说不定你自己会给自己很惊讶的超展开。
没错。像我觉得我转职到现在，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之前是在电子公司做产品，虽然没带产品出来，我觉得看起来蛮有趣嘛。可是现在做的事情是呢，感觉自己在帮助自己的客户，帮助自己的学员，哦、然后看到他们变健康。就觉得说，其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
那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做的事情变有意义了。
对对对，
我在教大学的时候，我刚好像讲错数字了、哦、助理教授是50000多。
OK，
我是大概是把一些生活杂志扣掉以后了，所以我说那时候40000多一个月。
不是吧？你是不是40000多拿回去给老板？所以你必须要讲说40000多，50000多其实是放在口袋里。
你觉得那些东西，老板不会看到第一手资料吗？
直接入他户头。
如果说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是觉得很厌倦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学评鉴和教授升等制度里面有太多的内耗，你会觉得说你每天在做的事情有一大部分是没意义的，而长辈总是会劝你说呢，你就努力的把那些事情做完，剩余的时间再来做其他的，这样子
就没有剩余的时间了。
可是呢，对，我就想说，假设你去点一个东西哦，来了一餐盘，就有一半是大便，然后另外一半才是食物，然后他跟你讲说呢，你呢，其实好就是努力的先把那大半盘的大便先吃完，剩下如果你还有一些这个胃口的话，就可以吃那些好吃的东西。我就说，谁会给人家这样子建议啊？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在离开大学以后，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直接。跟理想有连结，就是我有帮到人，然后呢，我有看到人的表现进步，然后我有改变人的人生，或者说我有提供知识给需要知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就是你人生中的内耗减少了非常非常多。
嗯哼，
大概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我的状况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对原本工作可能有一些觉得可以再让自己更有其他成就感，原因我跟你一模一样、欸。
对，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朋友待过电子业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说，刚进去的时候你可能操作的东西都比较实务性质，可能那也蛮有趣，因为你就在那边设计产品，在那边 debug， 然后或者是在那边做一些产品的规划等等的。但是如果说慢慢的往上走，你就发现你的报告跟开会时间越来的越多，然后越多事情就在做，奇怪，我现在做这个决策或做这个时间到底是有没有对我的产品有帮助的， 对我的客户有帮助的，
甚至是即便是有帮助呢，有些程度上来说哈，但第一个我刚刚讲的，我最讨厌开会，我最怕开会，我刚刚开会真的是，但是偏偏呢，你进学校的时候辈分小，你什么会都要开，反正叫你来就开，甚至叫你来打杂你也要开，不是你的会你也要开这样子。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在业界哈、哦，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做的事情跟你真正在乎的事情，像我认为说，我从春田出来，我认为说，其实人要以助人为行业。因为呢，每个人到社会上的谋生，我要赚别人的钱，然后这听起来就是一种你争我夺的过程。可是如果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些好处，让你得到 我需要你的钱，但你更需要我的知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给你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价关系。但是呢，如果说呢，像在一些业界的时候呢，你要在一个大公司里面扮演着一些角色，然后每天努力的加班工作，然后为了把业绩冲上去，可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你可能正在帮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
嗯哼，
然后呢？但是你自己只是从中获利，而你所产出的产品，当然我说你的电子业太复杂了哈，里面可能有很多对国际民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现在随便假设，假如你在一个垃圾食物公司工作，他专门卖垃圾食物，那些东西就是吃出慢性病用的。而你呢，已经在里面你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你每天就是为了要行销出更多垃圾食物，让更多人去吃到，让他将来的代谢症候群。然后呢，这样子你可以获利，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老板会赚更多钱。我会觉得说，这整个就是一个，我会让我觉得说。他没有任何鼓励我每天去面对挑战，去面对困难，然后咬牙撑过一些关卡的动力，他完全没有，因为他最终没有一个有理想性的目标在那边支撑。
好，今天两个中年大叔在边
抱怨
前工作的 part 就在这边，
把时间弄到快没有了。
如果各位对自己现在工作有什么好抱怨的话，欢迎留言。
对对对，那我们就以后呢，欢迎收听怪兽抱怨电台。
两个爱抱怨的中年大叔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干话的部分已经讲完。
对对，那我们还有空间，还有时间可以讲。
对，本体部分已经结束，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来把之前的主题，
因为我们的主题变成 Q&A 了，然后呢 Q&A 变成主题了，
其实这样变得更开心了。
对，我们好像落下了一个主题哈，我们一个主题没有讲。
我们我就快讲一下，就我们前两集有提到说中高龄训练的一些迷思嘛，总共有四大迷思。那前面第一集讲了两个，然后那个第二集讲了一个，那我们现在要讲最后一个。
对对对，最后一个就是
上一集我们讲的是说
减肥，
对对对，不要那个热量
怎么减肥，
对
对
对
对
对对。那现在最后一个
是心肺训练。
哦，好。
那心肺是真的很重要哈。
嗯，
那心肺训练的重要性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实证研究，还有统合分析。统合分析就是那个 meta analysis 啊，就是把一堆实证研究全部一起再做一个统合分析。
嗯哼，
统合分析就是统合分析。
对对对，分析。
不是在讲一下说来话长了，不过简单来讲，它综合比较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数据。去最后找出了一致的趋势，应该这样说。那所以呢，统合分析可以说是研究中的研究，这个王者中的王者，哥吉拉中的哥吉拉。OK， 就讲统合分析，但他也可能
听起来像哥吉拉怀孕，
但他也可能会出错了。不过总而言之，统合分析 power 很强。嗯，可是统合分析研究发现呢，最终跟全因死亡率，或者是跟慢性病发生率，很多研究发现，你的心肺功能很重要。
嗯。
肌力也很重要，这两个互有胜场。不过呢，因为过去研究大量的去寻找心肺相关，所以心肺的资料非常非常多，它的那个支持的数据比起肌力训练还多。那当然我不认为说肌力就不重要，就是说是数据少，所以呢大家就别做了这样子，不是的。我是说它比肌力训练实验走的提早出发了很久，提早出发了几十年，所以呢我们现在非常确定你应该有很好的心肺。OK， 而肌力本身呢，哈，它的重要性呢是跟心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最终不是在争论说哪个比较重要，说我只要肌力不要心肺，你心脏总要跳吧，对不对？你心肌也是要跳啊，对。那我只要心肺不要肌力，所以呢，我要那个心肺超强，然后我要让肌肉萎缩，这样没有人想做这种决定，所以呢，最终就是两大都很重要。好，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提升心肺哈，它通常是使用一个最大摄氧量作为指标。然后当然它有一些间接测定指标，什么12分钟走跑啦，什么1公里跑步，什么这么之类的，各种数据都有，还是折返跑什么东西都有。那不过总而言之呢，因为最大摄氧量真的要测下去实验室里面测，要做那个气体分析仪，然后把它放到跑步机上面，然后呢这个渐进式的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最后抓到你的最大摄氧量。那不过最大摄氧量呢，大家发现呢，就是说跟那个这个全因死亡率是非常有关。那其实呢，在最大摄氧量强的哦，你说来说前25%跟最弱的前后25%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哦。所以呢，心肺功能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也因此呢，很多人就会争论说，所以呢，其实老人应该练心肺最重要才对，所以应该去慢跑。 那慢跑呢，的确是提升心肺功能非常非常棒的方式，这真的是有效的。那不过呢，这就回到一个老论述去了，就是训练不相容性的问题。就我们没有不要心肺功能哦，但是我们怕的是这个人他肌力不强，直接去练心肺，那这是几大效应嘛。第一大效应就是他可能会这个肌肉量可能会减低，而肌肉量减低的话呢，我们过去的观念哦，这个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观念出现。我们过去的观念认为说，因为跑者跑一跑呢，肌肉量突然减低哈，那这个是因为跑步过程中把它拿去蛋白质拿去燃烧。但是呢，现在很多研究发现说，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不见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作用。就是我今天跑一跑步，然后把肌肉拿去烧掉，时间只要久一点就会燃烧肌肉。像说有些人好像不太会，或者有些人运动非常非常长才会开始出现一些这种现象。所以呢，是跑步直接把肌肉拿去燃烧掉的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是没有挑战，不是没有受到挑战。但是呢，如果说你大量从事跑步的话，你的确还是会看到肌肉量减低。所以说呢，现在另外一个假说，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呢，当你开始做大量的耐力训练的时候，但耐力训练过程当中，不管你在骑车、游泳还是跑步，你其实都是用长时间移动自己身体的方式在进行。所以第一个，你的身体呢会发现说 ，OK， 现在的生存挑战是移动的效率，而移动的效率如果要提高，我不希望自己体重太重。而你就说，那不是这自己体重太重会掉脂肪啊？那不是很好吗？对，你会掉一些脂肪，那肌肉为什么会跑掉呢？这是第二个，就是长距离耐力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你的身体会感觉到说，那个能量消耗哦，好像你的那个你提了一袋水哦，结果那后面水居然漏了一个洞，那水拼命急速流失。因为能量消耗流失太快，造成你的身体开始恐慌，它会怎样？开始节能。而你说节能好像是还不错嘛，你的冷气很节能，你的汽车很节能，这都好事。而你身体很节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什么身体最节能？我先反问你，身上的什么组织代谢最旺盛？
什么东西最耗油？
对，肌肉。维持肌肉是一个很耗能的事情。维持肌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喂它食物，你要给它刺激，然后你要一直睡觉，不是白天打瞌睡那种一直睡觉，是你要晚上要规律的睡饱。这个话题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很多人没有睡到有资格做重训。我说7到9小时的睡眠很多人做不到，最低6小时睡眠都有很多人做不到。那所以呢，你要睡到你的肌力训练很有效，你要7到9小时。Anyway， 我们回到心肺这边来。当你的身体发现说呢，我每天啊就是要经历个能量高速耗竭的过程，然后呢，这个如果这个时候呢我又吃的不多，所以如果你狂吃给他能量的话，或许还不会这么明显。但是呢，通常这种情况配合会怕胖这种观念，所以你通常饮食的那个热量可能也不要说不足啦，就是不会刻意的增多去配合你的训练，而且刻意增多配合训练，有的人会真的会胖起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所以呢，到时候你身体感觉到能量流失的压力太大，所以干脆我进入节能模式，所以我让体这个身体的肌肉组织少一点。所以呢，这个当然我说呢，只要是假说，都是理论推理论。配合一点实证的证据，然后大家来做一些推论，然后试试看这个东西有没有预测力。所以呢，你不要说哦，老师你这样讲的啊，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就不是这样哦，这样子，假说不是这样子用的 ，hypothesis 不是这样子用的哈。就算变成 theory 变成理论，它仍然不是这样用的。不要拿它来做那个神谕，就是这一定会发生的这样子。那不过我说，当这个假说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真的要注意训练不相容性。就是说呢，我同时希望长辈要增肌，因为呢肌肉量是你最后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凭借。所以呢，任何形式的流失肌肉都是有代价的。所以你说我为了要心肺提高，那我的肌肉量降低是不好的。那如果说你的又加上假设你又越练越入迷，你的耐力运动是有竞速的，那其实竞速的话就很简单嘛，你在跑长跑，跟你长泳，跟你骑脚踏车，你所能产生的功率跟它必须承载的重量，这绝对是互相影响的吧。你体重越重，你要加倍的骑得更快才行，可是你是很耗能。所以其实你看耐力项目到最后呢，他的优秀选手都是比较瘦的。
对，
这当然是一个幸存者偏误，就是他本来就表现比较好，他们表现比较好。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你去查一查 YouTube 上面， 多少耐力运动，在国外啊，多少耐力运动选手在教人如何赛前健康减重，用比较轻的身体去参赛，你就知道其实那个项目本来就是一个 favor 体重轻的人，所以如果说他把它变成你的运动项目，你的主要抗老化的项目的话，他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训练不相容性。训练不相容性指的就是说，我同时要 A 训练和 B 训练，我两个都做，结果我没有得到 A 和 B 综合的效果，我反而得有它的效果各自扣分，或者说一个直接吃掉另外一个。训练不相容性呢，它有点像我们常常讲说，第一个要知道一件事情，它是有点像说，我们讲说，哎，这个草丛要小心里面有蛇，那不表示说你走出去就满地都是蛇，不是哦。所以训练不相容性不要讲说什么很极端，说我刚刚做了五组五下大重量深蹲，我要增肌，然后接着呢过程当中我突然尿急了，我要走去厕所，就走去厕所是低强度，所以跟刚刚做那去搞完蛋了，你刚刚那五组白蹲了，这样子掉肌肉了，你一边走一边掉肌肉，你刚才刚长出肌肉，你刚在那边蹲的时候你的肌肉腿肌才长出来而已，你现在走过去肌肉又不见了，
不然你要尿来蹲举架吗？
对，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包尿布蹲，你知道吗？要不然的话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你 不掉肌肉了，所以你就永远不要尿尿，我就这样子。那不过呢，我说当然这个是胡乱的，大家饶过我们。其实训练不相容性大家考虑两件事情，它的背景是它 不一定出现训练不相容性，它有一些构成要件，而且两大构成要件，第一个是总量超载，第二个是适应相反。总量超载就是说，假设我现在练两个适应相反的东西，但是呢，我都练得很温和，你会得到两个都有一些些进步。但是你练到两个都练非常大，例如说呢，你要做大重量增肌课表，然后呢，接着又去跑20000公尺，这样子，就是两个就总量可能会超载。你两个运动总量超载，它就会在当天到隔天接下来的几天内，竞争有限的恢复能力，那竞争有限的恢复能力就会让你可能有一部分就恢复不过来，而你身体会选择性适应那个比较简单的，常常是低强度那个会赢，所以高强度那个会输，所以增肌和耐力常常耐力赢增肌输，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增肌就会失败，耐力可能会成功。 OK，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适应方向相反，南辕北辙，那就说了，就刚刚讲的，我要一方面我要增加肌肉量，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要节能，这就是适应方向相反，所以合成型分解型运动它的适应方向相反，它迟早会开始出现拉锯。其实不只有出现在耐力运动和肌力训练之间而已，就是你说这边我一边要做大重量训练，我一边要练巴西柔术，你一定要有点周期性的安排，要么我就是要让我柔术强度最高那几个礼拜去破我的最大肌力，你就会发现你们来叫关节痛、肩膀痛、膝盖痛、腰酸，然后你现在要深蹲最大肌力，你不觉得痛苦吗？所以呢，其实选手都会，我知道你刚看这一脸，
我想说你是在教训我的感觉，
不是。所以呢，你要把它，就因为我现在柔术训练量大，我的肌力就进入维持型训练。我现在柔术呢，可以进入比较轻松练习，可能练天数比较少，或是只练技术不对打。这时候我就开始练我最大肌力。
我实物上来讲，以我这个年纪哦，巴西柔术练最累的那几天呢，完全没有脑筋想要去破壁啊。
对，没错，我自己说，就基本上你
想都不想，
你的身体已经知道这行不通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训练不相容性。OK。那所以说呢，这个训练不相容性它有这样的问题在。那我说，那我们回归到最后，那到底该怎么办？那心肺和肌力和肌肉量到底该怎么练？我说，第一个，我们要游走在几个东西上面，游走在几个东西上，善用。其实大理论大家都知道，做这个会有这个效，做那个就会有那个效，所以两个一起丢上去，我发现哇，不相容性，
变撒尿流丸，
对 对，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那撒尿流丸是一个这个神话故事，就让所有的东西好处可以全部完美结合，然后都没有不相容性，还可以拿来打桌球这样子。但是电影真了不起，这连这种譬喻都直接帮我们做好了。那不过呢，事实上来说，我们其实食物上面，我们都很像那些发明家、探险家，在用各种小方法，有些时候甚至是有一点狼狈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说呢，基本上来说，我认为肌力训练因为长肌肉是最难，它最容易被吃掉，所以呢，你只能够迫使你必须先拿它为主轴。OK， 所以呢，最大肌力和肌肉量这个东西要当成主轴。那如果说呢，你可以用分阶段的方式，我先长一下肌肉，长一下肌力，变得很强壮了，那接下来我来练一练心肺，然后练心肺之后呢，再回来练肌力，这很 OK， 就是周期性的轮换。 不一定要全部停止一个才能做另外一个，但你只要比重大小，就刚刚跟柔术那个例子一样，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需要一些计算了，需要有经验了，需要教练来带哈。我第二个方法，我觉得比较好。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嗯，什么？
就是心肺训练，其实有很多别的方法，除了单次长距离那里，我们看出来心肺训练哪些哦？第一个，有阻力的能量系统训练。
Yeah.
就像有阻力，然后推雪橇、拉雪橇、负重行走，你本来就必须对抗阻力，所以呢，这个心肺被挑战的过程，其实呢，你的肌肉是必须用力的，你的身体就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只有能量消耗这个需求，只有节能这个需求而已，我还要用力的需求，所以它会留住那个肌肉来练你的心肺。所以这第一个方法就有阻力能量系统训练，推雪橇、拉雪橇、负重行走、风扇脚踏车、无动力跑步机，甚至是杠铃式的循环训练，这个可以得到一些效果。好，这一些哦。好，那另外呢，高强度间歇，第二个高强度间歇用短时间高强度激发你的能量系统运作，它会得到效果。像要提升最大摄氧量的话，其实你用现在很流行的做法，四分钟冲刺。其实它很累哦，累到那种
四分钟冲刺，
没有，就是风扇脚踏车几乎定速的最高速，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你才知道你的最高功率四分钟是多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最高十秒钟了，就没力了，这样
十秒钟也不错了，
太低了。四分钟结束的时候，哎，我们现在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你要经过一些测试去抓到你的四分钟最大努力大概是怎样，也不一定是用功率计，有时候是用本体感觉，有时候用心跳率，这些都可以。总而言之，抓在一个范围，没有太精准，也可以达到很多效果。OK。那就高强度间歇，还有没有三十秒的啦、六十秒的啦、十秒钟的啦、两分钟的、四分钟的，这样这是间歇式的。然后再来呢，就是长距离耐力。长距离耐力其实呢，有阻力能量系统和高强度间歇，因为肌肉都很用力，所以呢，它除非它总量超载，要不然的话，其实它跟肌力训练的不相容性，有些时候可以稍微磨合一下。
嗯哼，
就你把肌力训练量稍微少一点，然后做一点高强度间歇。你整天没有太累，但是你心肺得到很强的训练。长距离耐力呢，就比较容易相冲突，所以怎么办呢？就周期式的轮换，或者是说呢，你可以故意不要跟肌力训练放太近。例如说呢，你个礼拜呢是礼拜一和礼拜三做肌力训练，那你就礼拜五或礼拜六做长距离耐力，让它前后有休息
哦，
这样子。然后呢，有人说那我叫一三五肌力，二四六有氧。要注意总量管制一下，可能可以，可能不行。
嗯哼，每个人不一样。
对，那最后一个呢，其实最有趣。最后一个其实是，大家知道能量系统有很多端可以被进步，你可以用刺激的激发，你也可以用慢慢喂养，像粒线体我们需要它数量多，粒线体将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了。那对于抗老化来说，现在有大量的研究在追粒线体这个东西。我简单讲一下，粒线体就是身体的能量工厂，它负责有氧提供 ATP。那所以呢，当我们不管是使用脂肪啦，使用这个葡萄糖啦，到最后都可以送入粒线体去，然后呢让它可以这个产生这个 ATP 让你使用。所以粒线体是能量工厂，粒线体会老会凋零。那如果说呢，太多老旧的粒线体会造成整个身体代谢的问题，如果粒线体数量不足会造成代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增加粒线体的数量，也增加粒线体的功能，而那这个东西就是靠能量系统训练。所以整个能量系统训练里面啊，跟粒线体相关的地方非常非常多。那粒线体呢，这个东西它可以在低强度训练去刺激它量，所以为什么 Zone Two Training 这么的有这个流行哈？近年来，其实像 Zone Two Training 就是低强度耐力训练，而低强度耐力训练呢，不是那种很累很累的哦，它其实相对轻松，它非常非常轻松。而对于如果你是个选手等级的耐力运动员的话，你的 Zone Two 可能一般人看起来像在冲刺啊，但是呢，相对于你自己的最高速度，它其实不算。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光是在跑步机上弄点斜度开始走路，他可能就已经 zone two 了。OK，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很多人其实可能快走就有效果，而这可以放在日常当中。好，最后呢，还有 zone one， 大家不要忘记，其实呢，人只要动起来，能量系统就动起来。
是，
所以其实日行万步，虽然现在讲说根据研究显示啊，7000步以上就有健康效益啦，所以不用走那么多啦。对，没错。但是呢，其实我们要看说，这有点像是那有没有根据研究显示深蹲多少就好了，不要蹲太多。其实没有，你发现蹲在对大部分人来说，尽可能蹲更重都是得到好处的。就是少数人真的像世界级的健力选手，那已经蹲到已经开始到了一种 不疯魔不成活的那种境界了，那他当然会有很多的其他的牺牲，要不然的话其实一般人来说没有必要说，哎，你深度已经超过100了，不要再练了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呢，像日行万步，如果说你再多增加个2000步，因为日行12000、13000、14000，其实有些人会发现说，哎，我的心肺功能在变好，哎，其实它还仍然是有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心肺功能要变好，它有好多端可以下手，不是只有耐力跑一项而已。事实上我经常讲，无阻力的耐力跑步是耐力运动，是能量系统的一个特例，而不是通例。能量系统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而耐力跑只是其中一种。所以为了避开训练不相容性呢，就是周期性的使用它，或者是节约使用它，用在刀口上，然后呢让其他能力尽量得到发展，然后再来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的时间超过了，哎，这一集
还
是史上最长，我们又要被骂了。
我们把前面咳嗽的地方剪掉好了，应该可以少10分钟。
咳掉那么久啊，
费脑。
好吧，那个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就
应该又会被小编骂。
应该还好
了，就太长了，对，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这边。
好，
我们下集见，拜拜。
OK， 拜拜。
你好，这样就好了。
对啊，我要去练高强度间歇。
哎，你要赶快跑去了。
这半年的心肺功能变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对我每次都剩下5分钟左右冲去高铁站。
车几点？
没有，今天比较久了，我只是想说留下来当尾巴。
OK， 好，
好，耶、yeah.。